欢迎收看美国之音7月30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巴黎奥运开幕式引发争议，背后是否蕴含着更深层的文明与制度之争？中国泳队的表现不如预期，是否与兴奋剂的丑闻有关？中国运动员服用禁药的真相如何？观众朋友们可以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一起参与今天我们有关于巴黎奥运的现场讨论。好的，巴黎奥运会进入了第四天，从开幕式以来引发了不少争议。在请来宾探讨相关的话题之前呢，我们先连线人在巴黎的美国之音资深记者宝生，请他带我们掌握巴黎奥运的最新情况。宝生你好。
周年你好。
好的，大家应该蛮关注这个巴黎奥运现在目前各国奖牌的事务情况如何，跟我们介绍一下好吗，宝生？
好的，截止巴黎时间7月30号的中午呢，美国队已经获得了20面奖牌，其中包括3面金牌、8面银牌，还有9面铜牌。法国队获得了15面奖牌，包括5金7银3铜。日本队12面奖牌，6金2银4铜。中国队也是12面奖牌，包括5面金牌、5面银牌和2面铜牌。接下来是英国、澳大利亚和韩国。对于奖牌的统计呢，美国和欧洲国家更注重奖牌的总数，中国则注重金牌。但是即使金牌啊，日本队现在已经排在中国队的前面了。东宁
，OK， 好的。当除了赛场当中的各国的较劲要拼金牌之外呢，这一届的巴黎奥运会啊，从开幕式以来好像争议不断啊，包括国际奥委会、巴黎的奥组委都针对了一些事件进行了解释和道歉。那么，宝生，你有机会采访到巴黎的副市长啊，跟我们介绍一下他对于相关争议的回应好吗，宝生？
好的，关于巴黎奥运开幕式呢，确实引起了一些争议，尤其是在一些基督教国家当中的保守派人士呢持批评意见。我在巴黎采访的中国游客也褒贬不一，有的说浪漫到极致，也有的说太松散，不如2008年北京的奥运会的开幕式。我昨天采访了巴黎市的副市长，我们来听听他有什么看法。
I think it's a very inclusive games, and it was.
我认为这是一场非常包容的奥运会，对巴黎来说，向所有人开放非常重要。开幕式无与伦比。我知道有些保守派人士不喜欢，但是他们必须接受社会已经变化的事实。如今，我们处在一个重视女性平等的社会，为 LGBT 群体建立一个包容的城市非常重要，这就是我们要向世界展示的。我认为这是重要的。巴黎有很多警察、军人在保护来到巴黎的每一个人，所以巴黎是安全的。享受这座城市，享受纪念碑，享受巴黎的烹饪，享受这场体育盛事。
对，这就是我对巴黎副市长的采访。东宁，
好，当然除了这个开幕式的争议，刚才听到了这个巴黎算是官方的回应之外呢，大家在赛场内也很关注这个中国队的表现了。那我们知道这次中国泳队在开赛前传出了这个兴奋剂的丑闻，这次好像是不是游泳队在巴黎奥运的表现也不太如预期啊？我看到一位中国的跳水选手在社交媒体上说，这是因为药检过度造成他们成绩不好。跟我们谈谈您对这一事件的了解好吗，宝生？
好的，今年4月，《纽约时报》报道了中国23名游泳运动员在东京奥运会以前兴奋剂检测呈阳性的新闻以后呢，国际反兴奋剂机构加强了对中国游泳员的检测。《纽约时报》上个星期报道，世界游泳联合会今年以来对中国进行了21次测试，远远高于其他的国家。我看到中国社媒体上有消息说，在这次奥运会上，国际机构对中国运动员也进行了频繁的检查，干扰了运动员的表现。我们知道，到目前为止，中国队还没有获得1面游泳金牌，其中包括热门选手像张雨霏啊，还有秦海洋。到底是训练出了问题，还是精神压力大， 还是与用药有关，我们目前还不得而知。东宁，
好的，感谢宝生的介绍。那么稍后在节目的下半场呢，我们也会请中国国家体育运动队的队医薛英贤之子，也是中国毒药一书的作者杨伟东先生来跟大家谈一谈中国运动员服用禁药和兴奋剂的这些内幕。好的，继续请教宝生啊，知道您在巴黎也采访了一些中国游客，刚才您提到了他们说这一次的巴黎奥运跟这个2008年的北京奥运没得比啊。那我知道宝生你也采访过2008年的北京奥运，您在现场啊。那么这一次是到了巴黎，跟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也比较一下，您对北京奥运和巴黎奥运这个整体的印象有什么不同好吗？华生。
好的，中国为举办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呢，向国际社会做出了很多的承诺，比如放松对国际媒体的限制，开放因特网等等。我在北京的感受是啊，当时的社会气氛比较积极向上，中国老百姓呢对外国运动员记者都相当友好，也愿意帮忙，当局对不同的意见也比较宽容。比如我当时在北京就采访过刘晓波等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在这次巴黎奥运会上，我感觉到气氛有所不同。在奥运村外，我试图采访中国运动员，好几批中国的运动员在我面前走过，他们异口同声地说，上面有规定不能接受央视以外媒体的采访。那么普通中国游客呢也颇有戒心，不大愿意接受采访。所以说啊，16年以后，中国的整体舆情和民众的心态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东宁，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资深记者宝生的连线报道，还从他的采访经验跟我们比较了巴黎奥运和北京奥运哦。那么接下来12天，北京还会持续，宝生持续在那个巴黎为我们报道，也请大家接下来12天要持续关注美国之音的巴黎奥运报道。感谢宝生。
谢谢东宁。
好的，那么各界对于这一次巴黎奥运的开幕式评价两极，有人认为充分展现了法国的历史文化艺术时尚，但也有人批评变装皇后和跨性别人士的表演是对宗教的冒犯。有正反意见互相争论的背后，是不是蕴含着更深层的文明与制度之争？法国举办奥运的方式又和北京奥运有何不同呢？十大谈今天很高兴为大家请到法国塞尔奇巴黎大学的教授张伦教授，和大家来谈一谈他在巴黎的第一手观察。张伦教授，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张教授，刚才我们的记者在巴黎啊，从他自己亲身的采访经验比较了这一次的巴黎奥运和2008年北京奥运的不同。那么你有一篇文章是从制度上去比较自由人的奥运和不自由人的奥运之间的这个距离啊，当中你写到说，北京开幕式那种带有极权典型的极权主义的风格，整齐划一的大场面，当时动用的是武警战士，表达的是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强大。但是关于自由，还有这个创造的自由，以及享受生活的自由，这些对人的尊重，不是今天的中国人，也不是北京奥运所具备的。说到底，您说这是自由人的奥运和不自由人奥运的根本差别哦。跟我们谈一谈，张教授，您在巴黎怎么观察这一次的巴黎奥运跟2008年的北京奥运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
好，谢谢主持人。我那篇文章是一篇旧文了。2012年这个。刊发在香港的这个动向杂志上，现在这个杂志也已经消失了啊。当时是由于4年之后啊，北京奥运之后看这个伦敦奥运有一点感触啊。刚才您也介绍了啊，我这个是以自由人的奥运啊和不自由人奥运为题啊，来这个讨论这个这其中的差别啊。当然不是说北京的奥运的开幕式啊等等这个都啊让我这个有一些保留吧，但至少呢这个北京奥运呢当中呢有透露出的一种国家主义啊，一种这个啊整体划一这种啊这个精神气质啊这种风格，让我呢这个确实是有些感慨，有些保留啊。我想这是也许就是体制啊文化啊所造就的啊。当时是跟这个英国啊这个奥运这个伦敦奥运做的比较。那么巴黎这次的奥运呢，这个带有一些很重要的开创性啊。我们都知道现代奥运呢是法国人这个古北丹开始啊，从19世纪末推动的。 那么法国也曾经举办过啊，那整整100年前呢，也举办过最后一次啊，1924年，这是百年之后呢，重归啊这个现代奥运的诞生地来举办这样一场啊人类的啊体育盛会啊，那么法国人确从开始就确定了一个这样一个想法，就是要重新啊。renew 啊一些奥运的现代的一些风格运行方式啊，我想呢，在这个人类啊这个战争重新回到欧洲啊，各种仇恨的话语呢，不宽容的氛围呢，极端主义开始泛滥的时刻，这个在巴黎呢重新举行这样一个啊人类盛会。为人类的和平友爱呢发展这个做一些贡献啊，做一些推动，我想确实是啊这个是非常有它的意义的啊，重新强调和平啊这个友爱人权宽容等等的精神，我想是非常啊有意义。那么另外呢，当然有些新的百年之后的新的挑战，比如说环保议题啊，法国这次呢是将环保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来作为这个来作为它的实践啊，这个另外要节俭啊，尽量不去搞那些新的楼堂馆，全部是用一些新的一些旧有的场馆呢进行一些改造啊，一些临时搭建来这个。做这样的啊，这个比赛赛事，同时呢，我们也知道这个奥运呢，这些年呢，这个慢慢的成为了有一点这种，怎么说跟普通大众有它的隔离啊，比如说它的啊这个入场券非常昂贵啊等等这些事情啊，那么如何啊重建这种真正的奥运精神，让尽可能的让人们参与啊，这个像古希腊那样啊，这个 citizen 啊这个。公民怎么样参与这些事情，我想这次呢也是他们这个啊这个思考的一个重大的面向啊，这个整个巴黎的奥运的现在呢就像一个大 party 一样啊，许多的这个竞赛场地啊是在比如说在埃菲尔铁塔之下，像这个基建呢等等，就是在许多可能来过巴黎旅游的朋友都知道，那个在那个大皇宫啊，就是那个平常是展览用的啊，是百年前万国博览会的时候啊就有的啊。骑马的项目呢，赛马的项目是在
凡尔赛宫。
凡尔赛宫等等等等的啊，基本上很少啊有新建的这种项目啊。那么昨天我还看到一个报道，就在那个外边一个小城，这个就是它的是一个射击比赛，那整个几万人的小城呢，那市民都在参与这些活动，在长。竞赛场地之外啊，这个年轻的孩子在搞射击的啊，这个游戏啊等等这些，就是没有那样一种我们这些年有的那种隔离啊，这种就是奥运和生活人，巴黎就像就是奥运就是巴黎，有点这个味道。当然，这里边要知道，这个现在呢，不希望巴黎奥运成功的人是大有人在啊，这个从俄国到伊斯兰的极端分子，到各国的一些保守分子，那么甚至有恐怖分子，所以这个安全问题上一直是这个几年以来最重要的一个考量。那么我们知道星期五在晚上开幕式之前，这个现在还在调查是不是甚至是不是有法国的极端的人士所为，比如说他的铁路啊，突然间几个地方同时这个被受到攻击，在之前呢也逮捕过这个俄国的间谍等等，这些事情呢，我想都是非常严峻的挑战。但不管怎么样，到现在为止，哈哈，这种生活奥运这种节日的氛围还是非常浓厚的啊，这个到现在为止呢，
所以在这个开幕式的时候啊，也说是法国会好好的，会没事的，虽然大家都很关注他们的这个维安的情况，但谈谈这个开幕式的一些争议，因为有些人认为说是展现了法国的历史文化还有艺术甚至是时尚等等啊，是爱与包容，但是另一方面有一些环节被一些这个人士认为是冒犯了宗教，不晓得这个争议的部分，张伦教授你怎么看呢？
我想呢，这个关于这个艺术方面呢，我很难说是什么专家了啊，我只是谈谈我的看法啊。这个总体看呢，这个基本上各国的评价啊还是非常高的啊，大部分的民众的评价还是非常高的。那么对这个有一些保留的意见，有些批评的甚至谴责的意见呢，你可以看出基本上是这样几种类型。
嗯，
一种呢就是文化上可能有一些差隔，觉得一下子适应不了啊，这是也接受不了，甚至他也不太清楚啊，这个他那些表演的后边那个节目所传递的一些内涵是什么啊，这有这个很难很能理解了，很正常啊，就像欣赏任何一个艺术品的时候大概都会有不同的欣赏水平。许多人其实跑到蒙娜丽莎前去照个相，其实对蒙娜丽莎究竟是好在何处，大家许多人也是并不很清楚。这个需要一个介绍，需要一个了解，才能慢慢品味。我想这是一种啊，有一种。那另外一种呢，就是从宗教的，还有一种保守主义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保守主义呢，一些看法呢，我们也能理解啊，这个生活中总是有不同的啊这个视角，没有不可能指望一个艺术品啊，一个什么展览作品啊演出啊能够争得所有人的赞同，这个也能。但是这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保守，我们要保守到什么程度啊？我们其实保守永远会有更保守的觉得你不保守啊，这是我们人类要有一个要有这样一个明晰，我们是不是要退回到中世纪才是保守呢？才是真正的保守呢？这个我觉得是需要讨论的问题。那这个呢，就是在保守这一端比较强烈的，那就是一些更保守的啊，包括一些宗教的一些啊，觉得你这里边冒犯了啊这个所谓基督教的。基督教的这些这个问题。但是呢，这里边这个事情呢，要我觉得要做一个细致的区分啊。我们如果大家承认这是一场艺术秀啊，或许如果我个人的保留呢，就是是不是体育的部分呢这个弱了一点，可能艺术性的东西太多了，对吧？但是如果大家承认它是个艺术表演呢，这里边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到底艺术的创新、艺术家的自由啊，和这个保守的不能所谓不能触及的东西，这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是一个什么样的紧张？这个呢，坦白说，我个人呢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看法。我觉得甚至。
提到了这个创作的自由，其实也是我们前面啊您的文章当中点到了一个重点，然后而且大家拿来跟这个北京奥运做比较嘛。张教授，我们来听听看我们的这个现场的网友怎么谈这一次的巴黎奥运好吗？我们有一位网友叫做弥漫现实，他在这个X 上说，法国奥运会开幕式每个演员都是主角，但北京奥运会呢，每个演员都是机器的零件。还有一位网友叫 Lu Gong， 他说开幕式是西方文明的巅峰，世界顶礼膜拜，世人顶礼膜拜。还有一位网友叫 Max Shell， 他说梳理一下近年 LGBTQ 的公共曝光率，和美国大选总统候选人都有一拼啊，初步判断是资本主义披着价值观的外衣做的大外宣，背后有一个潜在巨大的市场啊。他是说这些终身要服药、药医和看医生，所以他们这些人一辈子都会是行走的 ATM。那另外呢，我们知道这次巴黎奥运争议我们刚才前面记者宝生也给我们介绍了巴黎副市长他的回应，他说这个开幕式展现的就是一个巴黎爱与包容的城市。但在美国这边，其实刚刚提到这个争议也引起了不同意见的分歧，甚至包括众议院的议长 Michael Johnson 都出来说话，他说这个开幕式是对最后的晚餐的嘲讽呢，令全世界观看奥运开幕式的基督徒都感到震惊和侮辱。当然有很多两边都不同的看法。张教授，要不要回应一下我们的网友比较这个巴黎奥运跟北京奥运的不同呢？
我就不多说了啊，因为我前面那个第一个那位网友朋友讲的这个，当初也是我看奥运这个英国奥运和这个北京奥运的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对比那种感受，也是为此呢受点启发、受点刺激写的那篇文章啊，所以我就不再多讲。我现在讲的一个问题就是，其实这次奥运呢，这个开幕式啊，这个引发的争议呢，其实是非常深刻的啊。在我看呢， 是牵扯到一些人类文明的一些最基本的一些问题。我刚才说了啊，这个我自己也没有明确的答案。比如说什么是不能动的啊，什么是绝对不能有任何影射也好、改造也好等等这些东西。这个在人类的文明史上，我觉得过去是哲学，后来近代也会变成科学，是吧？的探索和艺术的创新，永远呢是跟现成的一些东西是要发生冲突，啊，甚至有点说是冒犯的。我们现在就讲基督教的问题了吧？如果说哥白尼当初啊就发明这个发就写的这个天体运行论啊，这个是日心啊说。那么我们如果说有些朋友认为说，那你搞巴黎这种艺术，你私底下可以啊，有的一种说法就比较极端，就是说就是不可以啊，有一种说你私下里可以，但公共不行。但问题这里面怎么界定这个边境，我觉得是很困难一件事情。我刚才说这哥白尼的事情，那哥白尼写这样的一个著作的话，那种发现的话，他是不是就应该留在家里藏之名山，永远不跟世人讲呢？那是不是对人类就是负责，对人类就是有益呢？对吧？所以那么基督教到最后自己实际上也修改了啊，承认了这样的一个认识。所以呢，我的意思是说，我这里边完全不想强加任何人我自己的看法，我只是提出问题，希望大家共同来思考。这是一些人类的一些文明的一些基本的问题，所以这里边这种张力、这种紧张，我觉得是永恒的。我们只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寻找妥协啊，寻找这个彼此之间的尊重啊，在不这个尊重自由的这种前提下呢，来处理这些问题。刚才您开始提到说，巴黎奥运组委会道歉，我要跟您说的是，这个翻译可能是有歧义的啊，那不是道歉，那个法文就是 désolé 啊，就是我很表深表遗憾的，
是
哎，那就是说你受到了这个你自己感觉到不舒服，那我很遗憾，那我很抱歉啊，在这点抱歉，但是不是道歉？道歉的意思是什么？是我做错了事情，对吧？那么这个界限当中，你怎么样的去这个界定？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还有一些问题，许多人可能这次呢，对这个事到现在为止，我觉得可能探讨也不够的问题，就在那一个章节，甚至整个这个开幕式呢，是有一个很强的一个，它那个章节的一节啊，就是叫一个 Festivity Day， 就是节日啊。那其实整个这个那一章和整个这个奥运的仪式呢，其实是有些狂欢节的味道啊，就特别是那一节啊，但它同时呢是要把传统的艺术啊、经典的艺术和现代艺术来进行这个整合，所以大家可能恰恰是因为比较熟悉，对那些钢琴啊、那些演这个那些有些东西呢，大家反而印象不深，那对这一段呢反而感到有些刺激。但是这艺术可能就是这样。你比如狂欢节节日在西方的历史上，比如如果大家知道威尼斯啊等等，包括整个西方国家好多国家都有这种狂欢节。这个狂欢节为什么比如说戴这个面具啊，它实际上就是要消除至少在节日期间一些禁忌，一些这个差异啊，这个让人们呢有一种最本能的自然的这个奔放的这种啊去表达啊。那这个当中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个在那一节当中是有很强的这种色彩。那关于是不是这个达芬奇这个最后晚餐这个呢，那现在呢有不同的说法啊。哎，因为那个有那个，我们也找到那个，昨天我还在看，你可以看西方的酒神的历史上呢，有很多类似的东西，包括有一个画家，在16、17世纪初的一个画家，跟那个当时这个场面是非常相近的。那么我是觉得啊，这个人性是复杂，感情也是多样的啊，这个文化是多元的，价值也是冲突的，是吧？所以呢，我们才需要有一个自由的制度、宽容的精神，否则你就最后只能什么动不动就 弄成一个侮辱先烈罪之类的，对吧？来这个
还是跟这个中共的这制度有一个对比哦。那就是张文教授从这个开幕式看出了制度的不同，还有文明的不同。我想请教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也看到这次这个开幕式的争议，好像俄罗斯方面报道的非常多，所以就有人说，是不是这个？刚刚你也讲到，很多人都希望这次的巴黎奥运的主办可能有一些不成功的地方，这也是不是反映出一些深层的文明之争？俄罗斯那边就说，你看看现在西方的文明好像是这种对于传统价值的这个讽刺。是一种文明的崩坏，你怎么从这次开幕式的争议看出这背后西方文明之间的这种争论呢？张教授，
其实我很难说什么文明的崩溃了啊。西方人大家要知道，我也跟许多人讲过啊，大家轻易不要动不动就讲这个西方的崩溃等等啊。这个西方的崩溃呢，在西方人那里边呢，就讲了一两个世纪了，不但最典型的就是斯芬格勒那边西方的这个衰落，一战之后的啊。但是一百年多过去了啊，我也没看到西方真正衰落到哪里去，对吧？在可见的将来，我也看不到任何文明能够超越西方。这个文明现在的状况，那其中的道理何在呢？其实恰恰就是这个文明呢，允许人家说它是衰落，允许说人家说它是什么什么不好，允许有不同的争论，而这种 dynamic 这种内在的这种张力呢，这是从古希腊啊这个就下来的啊，这个是西方的哲学传统，西方的思维的一个批判的传统，这个是西方人的一个动力，应该是值得我们好好的这个学习的东西。我这里边讲到，所以这个啊奥运开幕式有些基督徒的朋友，我能理解，但是呢，这个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同的在一个这个不同的文明、不同的人、不同的看法的这个世界，我们可能只能啊，这个彼此之间，你可以表示这个啊，这个不满、抗议。这个法国的天主教教会那个也表示了一些不满，但是那个你看到那他的那个声明呢，就写着一方面肯定这个仪式啊很好啊，和另一方面他就说在有些问题上他觉得遗憾。那很正常，我觉得很正常。每一个他有人不同的立场，你可以讲，我们讲一个
很多不同的看法。张教授，如果
打一个比方，我们打一个比方，假如说今天古希腊人，因为那个那场呢，就是要恢复酒神呐、啊，那个，假如说古希腊人今天活着啊，古希腊今天活在看转播。他也许会叫好，他说：“哎，这个场景是最符合我们古希腊人当初那种自由奔放的那种景的。那你们是你们基督徒对吧？你们后来搞出这样的各种各样的限制，所以呢，这个文明都是千变的。我们要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看待这些问题呢？啊，这个我并不认为。”啊，这个我觉得基督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宗教，它最深层的那种伟大的那种人文的精神啊，那种平等博爱，那种这个宽容啊，那种宽容，那我觉得是基督教最伟大的力量，它不会因为这些事情就衰败下去。如果这因为这些事情衰败下去，就许多人会敏感到这个觉得无法忍受的话。我觉得这个宗教其实就跟许多其他的没有完成现代化的宗教呢，就没有什么差别啊。所以我觉得这方面呢，我们还是有一种现代的宽容的精神
去看
来去看待就是。
好，张教授，我们也听听看我们网友现场怎么说，回应他们一下好吗？我们这位网友叫做 LJX， 他说这个开幕式太前卫了，他说他个人欣赏不了。网友鱼次郎说，让最少数的跨性别人士当开幕式的主角，在法国人眼中才叫包容吗？看来日后世人也会背着去逼着包容3K 党或纳粹了。还有一位叫十里山路不换肩的网友，他说奥运会跟我有什么关系？中国体育健儿和老百姓有啥关系？能分给人民一分钱吗？这个在下半场我们也会谈一下，现在好像在网络上非常盛行的金牌无用论啊，请教那个我们的张伦教授。还有一位叫 Jack 六的网友，他说他认为开幕式没有任何问题，认为有问题的是主观因素，各自解读。看来我们讨论这个话题，在中国的网友也有各种不一样的看法。我们请张伦教授也跟我回应一下我们的网友，然后也跟我们上半场有关于这个开幕式的争议这个主题，跟我们做个简单的总结好吗？张伦教授，
这样就是。就像看一个艺术作品一样，你很难去这个让所有人都认可。如果大家可能或许在整场表演当中最后那一高峰 西丁西林丁的这个爱的礼赞啊，可能是感动所有人的最少争议的一幕了啊。但是如果你去看那个他的歌词，从许多道德家的角度讲，恐怕也是有很多值得争议的。但是他就是因为他是那样，他才是一个爱的啊。这个礼颂啊，至于说有人刚才朋友说是太前卫了，这个那没有办法了，因为你没有办法，众口难调。但是如果以法国来说呢，最近看到的民调是85%、86%的人是赞赏的。你大家可以知道，法国人其实是很难这个调口味的。戴高乐曾经当年说过，就有好几百种这个cheese 啊，这个奶酪的这个国家其实是很难管的那么这个呢，在世界范围内恐怕也会有啊不同的看法。那只能如此了啊，我们也只能是大家呢，也许呢，恰恰是这种争论，恰恰这种不同的意见，其实反而在我看是巴黎奥运开幕式给大家最重要的一个贡献，就让人们去思考，是吧？让人思考什么是可行，什么是最后以什么样的方式这个去尊重艺术，尊重创新。这个法国人呢，这次是决定要有做一些开创性。跟这个一些跟有些差别，那这个开创性呢，法国人就要付代价啊。这个包括在露天举行这样的一个仪式，他最后也下
巴黎城市做背景，
对，要临时取消一些演出，比如在舞台上有些更精美的，在房顶上，巴黎这个房顶上有一些舞蹈，就最后都临时取消了。但是那就是你要创新付的代价，
没错，
对吧？那被有人诟病也是
对于这样的争论的一种思考跟争论，反而不是更凸显出这个制度的不同了吗？我们真的非常感谢张伦教授跟我们上半场针对这个巴黎奥运的这个开幕式的争议做了精彩点评啊，跟我们回网友也做一个互动回应，我们的网友非常感谢张教授。那么提醒大家，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究竟中国的民众是怎么看这一次的巴黎奥运呢？下面我们来看一则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嘿，大家好，我是宝申。今天我来到了巴黎郊外的凡尔赛宫，这里是奥运会马术比赛的场所，就在我的右边，这里是凡尔赛的公园。那么左边呢，凡尔赛宫和往常一样照常开放，所以啊，游客特别多。在这些游客当中呢，有一些中国游客，他们大部分是参加旅游团来这里，所以听说我们是美国媒体，就不大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但是也有一些游客呢，和我们分享了他们对巴黎奥运的看法，我们一起来听听。
挺好的，很松弛，这就是很法国，这是法国独有的，他把浪漫到极致，包括整个奥运会他都很浪漫。
从现场感受来讲的话，跟北京的奥运会没法比。
没法比。
但是它比较简单一些。
是。
简洁一些。主要是环境也，这个天气不作美，下雨了。是是。
我觉得奥运气氛挺新颖的。也挺独特的，因为它像是把奥运融入在这个城市当中。
是。
让人旅游同时感受奥运。
来之前大家还在讲这个法国治安怎么样，其实来了之后非常好。
这里警察也都很热情，
对，
以服务为主，是不是？
是这样啊，是的。
中国队一如既往的强。所有中国健儿加油！
觉得现在我们好像对于这种排名呀、获奖情况呀，也不是特别的。这个关注，但是我是觉得一些优势项目，它肯定还是能拿到一些金牌奖牌的。而且这次，从昨天我们看这两场比赛的话，我们看好多华人给我们的这个运动员去加油助威，非常好。我们还是国家荣誉还是非常，这个我们比较看重的荣誉比较强一些。每次获得奖牌或者金牌的时候，大家还是比较开心。
是，那你认为国家的付出和这种收获成不成比例？
它应该不是在一个层面上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能为国出战的人都是英雄。
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樊东宁。就在各界关注哪个国家能在本届巴黎奥运拿下最多金牌，各家选手也纷纷拿出看家本领冲刺奖牌数目之际，有关于金牌无用论的话题却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引发热议。中国民众为何对奥运热情不再？在经济下行引发各种民生问题的情况之下，中共用举国体制来拼金牌，背后付出多少代价？中国的泳队表现不佳是否真的和兴奋剂的传闻有关？中国运动员服用禁药的真相究竟如何？今天在节目的下半场，我为你邀请到两位来宾继续和大家来谈谈这次的巴黎奥运哦。一位是法国塞尔奇巴黎大学的张伦教授，张教授再次欢迎您。
你好。
一位是《中国毒药》一书的作者杨伟东先生，欢迎二位。
大家好，张教授好。
好，欢迎杨先生，也欢迎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一起参与我们今天有关于巴黎奥运的现场讨论。那么下半场也先请教张教授，刚才我们上一节有报最新的奖牌数，我们知道这个上一届东京奥运会奖牌总数的前四名是美国、中国、日本还有英国，那么这一届因为在法国举行，所以法国的表现地主国也是不差，目前排名第二。您认为这个奥运的金牌榜究竟有什么意义？这样的排名能代表真正的国力吗？中共用举国体制拼金牌，付出跟收获是否成比例呢？也想请教张教授您的看法。
我想这个代表国力啊，体现了一些国力，这个还是有它的一定的道理的啊。这个国家的一些条件呢，会为运动员呢创造良好的竞技呢，这个提供啊一些基本的基础条件啊，这是。但另一方面呢，这个到底啊，这个体育在人们的生活当中是什么样的含义啊？对人们意味着什么？我觉得这个不同的国家的人们可能有不同的看法，有不同的体制啊。我们中国的大概是说用所谓举国体制嘛，基本是从苏联啊，这个继承过来的这种体制啊，是以这样的方式呢，来不惜一些代价呢啊，用金钱堆出来这样的一个。法国据我了解，好多人其实是业余啊。前两年法国政府呢还特意的啊推出一些这个措施，帮助这些一些运动员，因为否则他们生活有些人都会有些问题。所以这个是有很大的一些差别的。所以怎么样看待这个体育是生活的一部分，它既当然它也表示的国这个国也为国家争光吧，也是这，但是呢每个是以个人的啊这个偏好权利啊价值然后自己的生活相关的事情啊，他不会为了一个仅仅说是为了国家争光去牺牲一切，这是不会的啊。
好的，
这个国家也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张教授，感谢您。也想请教这个杨伟东先生，因为有一本书《中国毒药》专门谈这个问题。我们知道这个中国国家体育总局有一个反兴奋剂中心，他说这个习近平总书记说要坚决推进反兴奋剂的斗争，强化拿道德的金牌、风格的金牌和干净的金牌，要坚决做到兴奋剂的问题零容忍。不过这一次巴黎奥运，我们知道传出了中国泳队使用兴奋剂的丑闻，甚至有这个中国的跳水选手说现在表现不佳是因为药检过度，不晓得您的专业看法是什么呢？杨伟东先生。
我认为就是游泳队这个就是他最早的时候是在1986年，就是汉城亚运会的时候就当时抓了11个人，就是因为吃兴奋剂那个被查出来了。这是最早的一次那个大规模的就是使用兴奋剂的这个被抓的这种事件啊。这个就是说从86年开始，但是到了90年代，叫五朵金花这个时代的时候呢，就是说95年陈运鹏这个总教练，因为就是在94年亚运会当中有7名运动员被抓，到1995年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中国队禁止参赛，他因为这两个问题呢，他就等于辞职了。就是时隔4年呢，1999年，熊国明、王伟再次查出兴奋剂，两个人终身禁赛，总教练周明终身禁教。就这个 就是他们吃兴奋剂就已经是这个传统了，你知道吗？到今天为止，他们今天他们说什么，这种是完全是一种抵赖的一种理由嘛，就是说我没吃。但据我今天得到的消息啊，就是这个现在就是没有得奖牌的这个运动员，游泳运动员，完了有他的比赛结束之后，他就离开亚运村了，就奥运村了。完了以后，也可能回国了。就是其实他是害怕了嘛，就是再次的对他们的进行检查嘛，这是我的一个理解啊。
好的，感谢杨伟东先生。那么回到张伦教授，刚才我们提到了您过去的一篇文章当中，这个谈到自由人和不自由人的奥运嘛。那么当中你说到，没有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不希望自己的祖国能够好好的办奥运，也很少有一个这个真正向往自由和尊严的中国人会希望中国以如此的代价来举办奥运，甚至是有无数人无法就医，无数的孩子无法就学，甚至很多人都没有办法应付温饱。这是你的文中中的一个文字哦。那我们知道这一次的巴黎奥运，其实在网上有非常多的中国网民提出一种所谓的金牌无用论，引发了一些热议哦。甚至也有一些网民的看法，我觉得跟您的这个文章也蛮符合的。我很快念两个，一个是北京的网民叫陆河刀，他说原来关心奥运会是想着祖国强大了，百姓的生活也会好起来，那么现在不关心则是明白了，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还有一位上海的市民李先生，他是接受我们访问的时候告诉美国之音说，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好的国家才是真正的强国，不是靠这个夺金牌或是砸大钱办奥运挤出的假象啊。所以说今年为什么会有金牌无用论，他认为是因为今年的日子难过的民众已经不再看表象，而是更务实的拿放大镜看中国在巴黎奥运会的支出合理性。不晓得张伦教授怎么看我们这些网民所提倡的金牌无用论呢？张教授。
哎，当然要向这些这个网友呢朋友致敬了啊。就是你可以看出来，这些朋友现在这种批判的精神啊，不管是出于现实的生活的压力啊，还是观察，就是这种批判的意思明显的增长，就是从那种狭隘的啊、虚妄的啊、那种所谓的啊、国家主义的、民族主义的这个思路当中，开始寻找到一种自我的定位啊，一种新的角度，就是从以我的个人的权利的角度，再重新定义这些事情，重新看着，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啊，这是跟当初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别。我想呢。也许真正有一天啊，中国人获取自由啊，我们在一种比较自由的氛围下，再来举办那一个中国自由人的奥运，那个时候啊，我想那个时候是一种更真正的欢快，而不是一种虚妄的啊，帮自己的那种许许多多东西投射到一种国家啊这个权力上啊，国家的领导人身上来这个遮掩饰啊自己的现在的困境啊。不，我觉得许多人呢到今天为止，尽管有一些朋友有了一些啊批判意识，但是仍然还有许多人所谓的用国家主义的一种民族主义的看法来看待这一切。我觉得这是还是这个令人有些遗憾的了。
好，感谢张教授。我再综合几位网友评论，然后请教杨伟东先生好吗？因为跟您的这个也有相关。这位网友他说，他叫文明与环境，他说老百姓现在顾不了那么多了，只要活着比较要紧。还有一位网友叫答案，他说网民不关注奥运，根源在于官民对立，官方不关注民生，网民也不关注中共，因此网民会说我在炼猪油，别烦我。网民知道奥运是用来巩固赵家人的面子和权力的。还有一位叫尚康 Connery， 他说一日七次药检成功的阻挠了中国泳队的表现啊，这是网友个人评论。还有一位叫做 CCP is evil 的网友，他引述中国退役的足球运动员郝海东的这个话来说，这个中共的体制之恶没有培养运动员这一说，所有的操作都是控制，也就是所谓的管理啊，还是奴役运动员。想借由这个网友的评论请教杨伟东先生，您是在这个中国毒药一书当中充分的披露了您的母亲是前中国国家队的队医嘛，他很多这个知道当时中国运动员服用禁药的这个真相，跟我们谈一下中国运动员服用真相的这个现况和历史好吗？杨先生。
因为就是说这个国家队啊，它是一个金字塔，他们 正好在塔尖上，但是就是说一个运动员就是说失去了训练价值和那个成绩的时候，他马上就给他淘汰掉了。但是呢，这他根本就不会去珍惜一个生命的。
嗯，
这个人被淘汰掉之后，马上各个省就马上就补充上来，所以他就源源不断的提供给这个金字塔这个，就是跟输血一样的。所以就是说这个，就是他们吃兴奋剂也是如此，就是说，那个，在中国来讲，就是说，就是这个，当运动员的这些孩子的这家庭啊，很大多都是来自于农村呀、啊，工就家庭不是很好的这种家庭，有的家庭就是又希望这个孩子呢，就是说通过取得成绩，完了以后改善他们家庭的这种现状。
嗯，
所以就是说。吃兴奋剂在早期，就是说，我就是，基本上是，就是说很多是他不明白他吃的是什么，就吃了。但是就是说到八六年以后，你比如说李宁吧，李宁完全知道他自己吃的是什么，因为88年奥运会的时候，因为吃兴奋剂，完了造成了就是说那个他所有的单项全都摔下来。
嗯，
这他很清楚他自己吃了什么。到了90年代的时候，到甚至到现在，这些运动员是自己就，他不吃他自己都想吃，到这种程度。为什么？就是说，商业化之后，进城之后，完了以后就是得了冠军以后，你就马上就广告就上来了吗？你像那个孙杨这样的，一年几个亿的这个广告这个收入啊，所以就是说。他不在乎，就是说你吃了兴奋剂之后，那个会就是说20年以后可能有癌症啊，各个方面就是这个副作用全上来了。他不在乎这个，他说我只在乎现在，别怕我只要是拿了冠军，我就可以那个。现在就是说这个他们，我认为就是说这个就是他们付出的是什么？付出的就是他们自己的生命，来取得这个。这个成绩嘛，就是教练也愿意，他自己也愿意，完了政府也愿意，就是这么。
杨先生刚刚举了这个李宁的例子，您个人认识的有没有就是服用这个兴奋剂之后呢，到了结束运动员生涯之后出现很大的副作用的？
啊，我这个有一个，我有一个亲戚啊，就是我的侄女，就是那个一个游泳运动员，
就是
他在这个少年体校时期，就等于说是教练在误导他在吃兴奋剂，因为吃了兴奋剂以后他成绩非常好，就是在15、16岁的时候就入选这个，就是安徽省合肥队，就进入职业队了。进职业队以后就等于说那个成绩一直很好，在省里都是名列前茅的啊，就这样。但是呢就是说因为就是说吃兴奋剂过量，就大量的使用。
嗯，
这样就是说那个他的并发症马上就来了，这就出现了，就是说这个教练一看这个病马上就要爆发了，就马上就给他辞退了，就是退回原籍了。这个孩子退回原籍之后没有工作，完了结婚以后不能生育又离婚，就等于最后就造成的是什么，就是说现在是变成神经病了，连自己都是谁都不知道了。就是这个我背后的这张作品，就是我讲的，就是说就是这个我这个侄女儿，她整个的这个她当运动员时期完了以后，这个完了以后那个退役以后的这种状态，包括她的，就是我的姑姑，就是她的那个奶奶吧，就申诉过程当中那个被打压，完了以后最后死。不明不白的死在救护车里，这就是那个就是使用兴奋剂，完了你要想申诉，跟兴奋剂是出现的这些问题，就是这是我这个作品，对。
非常感谢杨伟东先生披露这个服用禁药的真相，还有分享您个人的这个经历哦。我们听几位网友对于这个事件的看法，然后请教两位来宾跟我们网友做个回应好吗？这位叫做 Kevin King 的网友在 X 上说：“运动无疆界，应该平等对待。”他认为啊，他认为这个崛起的中国很明显现在没有获得应有的待遇。我们现场在 YouTube 也有很多网友不同的意见啊。这位叫乱谈的网友他说：“中国举国体制的运动职业运动员和国外的业余选手比赛，赢了也不光彩，输了更丢人。”蓝花花这位网友他说，早几年这个中共著名的游泳运动员孙杨就是因为兴奋剂被查出，到手的奖牌归西，自己也被国际泳联处罚，很多年都不能参与国际大赛。还有一位叫 Richie Winson 的网友他说，中国运动员如果不服用禁药就啥也不是，就露馅了。中国为了得金牌不择手段是不可取的，奥运精神就是全民参与和全民健身，全民增强体质，奥运并不是锦标赛。 Terry 这位网友他说，现在中国老百姓吃饭都困难了，青年人还得面临失业等各种问题，谁还有心思去看奥运会啊？现在都没人讨论了。我想请这个张教授回应一下网友，跟发表一下您对这事件看法好吗？张教授，
我想跟这个兴奋剂啊，这个做斗争，这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啊，在西方也有，这个我们不必啊这个忌讳啊，但是呢，跟中国这个差别最大的一个差别是什么？中国的这种兴奋剂的服用是系统性的，是一种权力的啊。刚才杨先生介绍说得很好，是一种权力的、强迫的、系统性的这个来做。那么西方有个别的不良运动员的啊，为自己的所谓的成绩啊，也有这种现象。但是呢，他是要冒很大的风险，道德的风险、身体的风险啊，最后也会体育上的检查，这也是有的啊。但是中国这一点呢是完全是不同，是根本是在这儿啊。那运动的本质啊，宗旨是为了生命，为了健康啊，为了一种社会的这个和谐啊，以一种运动的方式去消弭这个人类的冲突啊。但是中国的这样做法，其实恰恰是残害生命啊。刚才杨先生举这个例子，已经非常明显的说明了这一点。
好的，感谢张伦教授。那么杨伟东先生，刚才我们网友有大量的评论啊，除了回应一下我们的网友之外呢，我知道您也一直在关注这个中共在渗透或操控整个国际奥委会的情况，最后也跟我们做一下您的介绍好吗，杨伟东先生？
啊，应该就是我啊，就是在四月份的时候，我接受了那个哥伦比亚电视台的一个采访。就当时呢，他在我家里看到了，就是说我母亲当时统计的这个，在1985年到1987年三年的，就是说国家体操队的运动员，就参加世界锦标赛、世界杯，包括亚运会和奥运会的这些运动员吃兴奋剂的人，整个因为吃兴奋剂造成的这种伤害，完了以后，我母亲有一个三年的这么一个统计，给他看了之后呢，就是他。因为我们在2017年到德国政治避难以后，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呢那个来过我这儿，对我母亲有一个访问啊，就是当时谈到了这个就是说这是就是关于兴奋剂的问题。完了最后呢，就是说他把就是这个记者呢就把这个就我们当时跟那个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谈话呢，就是去进行了一个核实。这他的结论我给那个说一下吧。就是结论是呢，就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认真跟进了薛博士提出的每一项指控，但在用尽所有调查线索后，没有发现任何可以导致反兴奋剂机构采取进一步行动的确凿证据。这个结论呢，我认为就是说，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去那个就来证实核实这个资料的，但是就是说我就可以把这我今天我带的这是这个1983年的中国体育科技这个杂志，这里边就有这个中国女排当时的那个这个医生写的这个论文。国家女排1981年至1982年血色素测定与分析，这就是大量的使用与比正常人 要高出几十倍的这个铁片儿，每天在服用，这是他的一个论文。这第二篇也是这个国家女排的这个医生写的，这个国家女排参加世界大赛时对人工经期的应用，这是板儿钉板的是这个，那在使用兴奋剂。人工经期的应用是什么呢？就吃那个避孕药嘛，避孕药里头含有激素嘛，这个就是说。这是在国家级的一级的杂志里面，运动医学杂志里面登的。就说你这个，我不知道一个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你能看到这个，拿到这些资料吗？
嗯，
对吧？所以就是说，这个人工经期的应用，就在1992年的巴塞罗那奥运会，乌丹女排的乌丹被查出来了，这是那个当时的在那个国际排联主席，那个他就这是一个中文叫魏继忠吧，那个他说就是说也就是说人工经期，完了以后调整造成了就是误食了含有兴奋剂的药，其实不是，就是跟这个论文上所说的是一致的，就是在吃那个避孕药。所以就是说这个，就是说那个，这是我这个对这个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一个非常的大的一个失望啊。就是说，因为就是说在这里头，在中共的渗透，我就据我了解，这个，中国的速滑运动员杨洋，现在是已经连任两届了，两届的那个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主席、副主席，就是在我们在。那接受世界反兴奋剂机构采访的时候，之前我马上我是一种下意识的，我就问他，那个我说这个杨洋是这个机构，当时那个翻译跟我讲，翻译过来是其实是说我们不是一个不是一个机构，就等于说如果说你要是不是一个部门的，我马上就说拒绝这个采访，他说我们不是一个机构。
好的，
所以就是说这个，就是说这渗透太多了。你比如说，你像这个国际奥委会副主席于在兴，国际奥委会委员那个李玲蔚现在又兼任一个奥委会的执行委员，他是1986年被抓住的，这个吃兴奋剂的，他的医生就不明不白死了。在2016年就不明不白死了，对吧？就所有这一切，就是说，就都是在我身上亲身经历过，就给他这个医生给药的这个护士，我们都采访，视频采访。
好的，
我采访完5年以后，他的丈夫和这个和他自己就是这两个人，半年之内全都去世了。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这个杨伟东先生针对这个您所了解这些内幕跟我们做的这个介绍。我们节目大概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想把时间给这个张伦教授，跟我们今天从上半场到下半场谈到文明，也谈到这些很多在运动体育的背后牵扯到了这些大国的政治，跟我们做一个非常简单的结论好吗，张教授？
我想还是尽量的回归奥运的真精神啊，这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有权力啊，有各种各样的资本，有不同的文化意识的这种冲撞。但是呢，古希腊人给我们留下的这样一个美好的啊这个遗产呢，我觉得现代人还是要继承要发扬的。这个里边顺便说一句，也是啊，作为一个对希腊人很喜爱的人说的话，就是希腊真是一个奇迹啊！不光他留下的科学证，希腊有很多的古代的运动员的名字到现在我们都知道，但是这个是在其他的许多文明里边都不知道的啊！所以希望能够奥运的精神能够光大，能够继续发扬下去。哎，
好的，非常感谢张伦教授还有杨伟东先生二位参加我们今天有关于巴黎奥运的节目讨论并回应我们的网友，非常感谢二位。好的，也提醒大家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
谢谢。
不代表美国之星，非常感谢。那么明天的时事大家谈呢，我们要带您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驻日美军大升级，中国压力山大，还有美国将在德国部署导弹，普京以导弹危机相威胁，会有用吗？请大家关注明天时事大讨论，并透过社交媒体来发表您的看法。再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今天晚上的收看，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